针字古代的写法呢是金字旁一个闲字，闲啊，就是加减的减呢，两点去掉那个闲，古字这样写，后来都写作实字，金针的针啊，就是针线的针，都用那个实字了啊，所以那一样是念作针字，这是口误出的毛病。在这里声明，因为如果是看到这个原文呢、啊，发现这个我说的字跟这个原文的字不一样，会发生误会啊，在这里加以更正，这是一个。第二啊，有人问啊，这个无名分为42品啊，那么把无名分成42品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啊？究竟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呀、啊？我在天台的教典里面，纵然有看到，也忘掉了，一时提不出来，提不出来，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用意，我们不得而知。那么最起码，他对这个修正的阶位，当然是有所断才会有所正，不断烦恼怎么能正呢？说明他断烦恼有所正，这是很有道理的啊。那么他的用意是必定是很完善的啊。那么，其次他说，问这个无名分品分为42品它的根据在哪里那么它究竟根据哪一部经？当时这个智者大师所看的经必定很多，我们现在不能一一都看到。那么有的已经失传了，那么他在这个教典里面，我没有发现他所引证的这个文字就是在《摩诃止观》第六卷里面有说明的。他说："这个身住意灭分为四十品啊，问的人问这个生相无明啊，第十地到了第九地破这个下品，它怎么分啊？原因是这样的，它每一个根本无明呢，都分9品，上上上中下上下，一直到下下啊，灭相、意相、住相。"都有9品，加上这个面相的根本1品就10品，住相也是一样一直到身相也是一样，上中下。到了第九地就是破这个第九品的无明破尽了，剩下根本无明，剩下身相的根本。身相根本最难破，所以再分3品，再分3品就是下中上。第九地破下品的身相无明。就证入第十地，第十地破中品的身相无明，就证入等觉。到了等觉，就必定到菩提树下将成佛的时候，破这个最后一品身相无明，最后一品啊。那么因此，这个本来40品啊，因为这个身相无明的第十品分为3品啊，那么10品的3品当品的1品之外，还剩下2品吗？就成为42。所以叫做42品无明。那么越这个生住意灭，为什么越生住意灭呢？当时智者大师看的经是哪一部，我们不得而知。可是这个《楞严经》里面有说明的，《楞严经》里面《楞严经》第四卷里面他说，何况此中生住意灭分歧投诉说阿难尊者呀，他已经破了见惑，可是他思惑还没破，何况其中还有无明，无明惑呀，详细分有生住意灭的分歧投诉很多，可见这个经文没来呀。智者大师已经知道可以把无明分为生住意灭四类所以越这个生住意灭的四相啊，判无明分为42品是很有道理的。纵然他当时看的经是哪一部，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楞严经》里面明明有这个生住意灭分歧投诉，这很显明啊。他虽然没有说四十二品，这是有根据，可以根据这一句话呀，就可以把它分成四十二品。而这个无明啊，以其他诸家所说的就是习气，就是习气啊。见思惑是烦恼，是烦恼的正思正死了。就是烦恼的证实。而这个无明呢，无明就是其他各种的教典所说的习气能够把这个习气断除了才能够就近成佛。习气最难断，所以无明分为42品。这如果要简单明白地贤老法师的《教观纲中讲录》里面呢， 教官刚中讲录，后边讲原教，原教的结尾讲到最后啊，他有这个四十二品无名的说明的，那个可以做参考。你们要查这个模糊指贯太难了，而且文字也不容易了解，也很烦啊、假如你要简单知道的话，不妨查这个教官刚中啊、这个讲录，就是地贤法师的教官刚中讲录后边，他对于这个生住一灭四相啊、分四十二品有个简单的说明，这是一个啊。那么其他还要说的话本来很多了，那么以后还有因缘还有机会好说啊。我们希望啊能够把这个古代祖师所研究下来的遗留啊遗留下来的这个很宝贵的中国佛法的这个特色呀能够保持流传下去啊，不要遭到破坏。有些人对这个天台的判教等等啊他不以为然啊，他会有很多的说法，现在我们不必去细辨啊。那么这个天台教理呀、从这个智者大师到现在已经有1390几年了，将近1400年，中国佛教就靠它流传下来啊。在教理方面，指天台家它的组织最严密，最组织最好啊。那么如果你要研究中国佛教，不懂天台无从入门，无从入门，所以天台的教理是非常重要啊。不要因为它有一部分少少的好像不够圆满的地方啊而就加以破坏啊。那么往往现代人喜欢把旧的破掉了，新的没有建立起来，最后就遭到消灭，所以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它能够流传1400年，必定有它的道理，必定有它的道理。古人不会比我们愚痴的，古人比我们要有智慧啊，聪明的多啊。那么这个所谓他有没有毛病，有没有问题，古人必定懂的啊。那么纵然有少少不甚理想的地方啊，我们也要看出他的长处太多啊。所以就是太虚大师他也有教官荐要啊，教官圈要啊，他对这个天台佛教啊，天台的教学他也有文章的说明，赞叹这个天台的教法啊。所以天台宗的教理以中国佛学，他说明这个天台宗的教法呀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那么不研究这个教理就不懂得这个中国佛教，所以如果真正要研究中国佛教啊，是需要研究天台的。那么因为现代啊有部分文字啊会批评天台宗，甚至加以破坏毁灭，那么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呀、往往人云亦云呐、造了大口业，甚至傍三宝还不知道，所以要特别留心。我们要尊重古的，他辛辛苦苦流传下来的法宝啊，纵然不修也不能破坏它啊。那在这个末法时代，能够真正发心来研究这一类的很不容易了解的高深的佛法的这个理论呢、这是很不容易的啊。那么关于这个天台式教仪，假如没有好好的下一番功夫去研究啊，里面的意义是很不容易了解。这部天台式教仪的参考资料啊，比较普遍的就是四教仪脊柱，脊柱啊，天台四教仪脊柱啊，有人发现把它将25开本放大啊，运成16开本，字很大，看起来相当方便，尤其老年人啊，看这个天台四教仪脊柱啊，可以做这个四教仪的正文的研究的参考。另外有辅缝记，辅缝记。天台四教仪脊柱辅缝记，这是最详细最详细的了。里面呢，它各家的注解里面彼此有不同的看法，也把它对照起来加以研究说明。里面这个还有这个四教仪的背诗，还有四教仪的集解等啊，它里面都有包含在里面。这脊柱辅缝记是最详细的注解， 那么研究四教仪可以做参考。那么关于补充这一段话呀，就说到这里为止。祝福各位研究天台四教仪的各位善知识啊。那么对于天台四教能够深入啊，博通天台教义，由此深入经藏，成为智慧如海的这个研究佛法的这个高僧大德，或者是在家居士也是一样，能够由此深入经藏。四教啊，就是好像研究教理的大纲一样，对于研究中国佛教的教义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且我们看中国佛教的古代著作，离不开这个四教，离不开天台的教理。因为很多经论的著书啊，不是天台家就是显首家了，就这两宗的教义最为普遍，而且天台更多，所有的经论著作呀，用天台教理的更多。所以因此之故，天台的五重玄义啊，解释经文的四义消文等等啊，都需要从这个天台教理里面呢，从四教仪下手。四教仪在参考这个藕益大师的教观纲中，这是天台的入门书，天台四教仪跟藕益大师的教观纲中，这就是入天台之门的一部两部入门书。教观纲中啊，有进修法师的科示，很详细，可以做参考。而里面也很多啊，把这个四教仪里面的这个解释，把它编进去啊，做参考，这是很好的入门书。那么把这两部都懂了之后，再进一步啊，去研究天台三大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摩诃止观》，那就更为完美了，就是成为天台一家的教理呀、啊，得到真正的了解。我会信，对于天台啊，只是学到一点点皮毛，也不够深入讲，也不够算是最圆满。那么只是可以做初入门的人的参考，里面也许还有一些啊不甚理想的地方。那么如果有人发现里面有什么问题啊，希望能够指正啊，祝福诸位福慧增长。